肩并肩与神同行哈。那我们谈到一个背景，就是乱世。我们现在也没有多不乱哈哈，我们的现在的整个世界的整个局势哈，乱世中，我们还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的踪迹，可以很安全的跟神同行哈。那在士师记里面，你会看到越来越让你会觉得很惨哈，从外面的仇敌围攻到后来彼此里面的这种纷争跟相厮杀哈。但是记得神的旨意不变，只要我们跟着他走，我们总是在光里面。来到下面一样是士师时代，路德记哈，我们很喜欢看到那个图案，那个路德在捡麦穗，有没有哈？那我们也很喜欢把那个路德记当作是一个好像个爱情故事一样哈。那其实它是当然都有了哈那大家去念它的时候角度哈，叫做路德记，有空的话把它念完四章而已哈。那是一道光，圣经里面偶尔哈就有一道光出来哈。你看启示录哈，里面有这个处罚审判什么，一下就到天上去的，一到天上去就是神的光在那里了哈。好，所以呢，对于这个路德记的话，是一个我们怎么想，怎么如果让人来写那个剧稿的话，都是不会这样写的，因为我们印象中神是对以色列人非常的严谨，他们要分别哈，但是出来的一个让我们一下子把我们的眼光扩大了，扩大到什么？扩大到这个整个全世界，好，整个全世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这个雅琴要帮我们分享哈。我们现在有几位在分享呢，要雅琴帮我们分享《路德记》哈。我说这是一道光啊，一道乱世之中的光啊，好像那个到启示录说启明星啊，那个特别亮的那个星一样啊。一方面呢，也是就像博士盯着那个星，神引导他走啊，所以我们不会迷路的。不会迷路的。好，那我们就请雅琴你来分享好吗？好，
师母，刚刚我注意到师母没有说圣诞快乐，而是说的 Merry Christmas， 所以我知道师母她更愿意说中文，但是她用了英文今天，所以圣诞节有它特别的意义哈，不是仅仅圣诞快乐而已。我想问大家一下哈，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圣诞节带给你的意义的话哈，带给你个人的意义的话，你想用哪一个词？从杨弟兄来。
一个词。
一个词，只用一个，也就是最重要一个。我知道很多每个人的。一个词。
希望。
好。
Hope. Yeah,
okay. Hope.
刘雷。
我也是 Hope.
对，我这个也是望，希望，爱，我觉得喜悦，
喜乐，
救恩，
救恩 ，good。
小小，
对，一样，他说
救恩，
平安，
哦，师母，对不起，把师母都忘了，哦，平安，感谢神，我觉得这几个词真的是，如果因为其实词很多哈，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几个，对我来讲也是盼望，我觉得好。以前哈没有认识神以前，什么都有，有快乐，有物质哈，有这些，但是这个字是没有的哈。一想到，特别一想到死亡的时候，那虽然还没有真正的面对死亡，但是一想到就心里就会灰暗起来哈。那我们今天真的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带给我们的这一切。就是希望，我们刚刚说的盼望、喜乐、平安，这一切只有耶稣基督能带给我们。我们今天分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女性叫路德，师母刚刚已经讲了哈。
对不起，我就
已经开始，
因为我很期待，很想到路德我就很兴奋。
是，我们就那个路德是正好。师母把这一个分享录的安排到这个时间段，正好跟我们以前四世纪哈完了哈，就进入路德记。师母的四世纪还没讲完，其实
啊，完了，亮点就只有那几个人，后面的话惨不忍睹，不讲了。
我们知道四世纪的最后一句话就是世师时代，各以色列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好，这就是四世纪的最后一句。那个时候是非常灰暗黑暗的，实际上我们现在也正面临着这样的时代，说不定因为罪只能越来越恶，说不定比四世纪在还恶。但是当我们来到路德记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同样的盼望，现在也是在这灰暗的时代，黑暗的时代还是有一盏明灯，还是有人形容路德记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在黑暗时代撕开的一道清亮的光。好，神还在那里引领我们，就像师母所讲的哈，我们还是神，就是乱世，哎，那师母用的那个
乱世呀，
对，
终可寻是吧？
对，乱世神终可寻，好，还是在那，我们现在也一样。如果我们细心来注意每一点的话，连起来，神还在那里，神在那里，哈，好，我们来从路德记只有短短的四章，所以我们就边看。整个路德记里面有三个重要的人物，路德、拿俄米和波阿斯，但是我们今天就专注在路德身上哈。四世纪的一开篇就讲到拿俄米这个家庭，他们是以色列的伯利恒人。为什么这里圣经特别要强调要把这个提出来，他们从犹大的伯利恒以法他来到了那个摩亚，要提到这个伯利恒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因为那个 bride of the house of bride 就是那个粮仓，就是那个粮，就是面包粮仓之城吧，可能是。
刘磊想的比较深哈，这是名字。
他那个好像是 Bethlehem 是 the house of bride， 好像是。
对于我来讲，我读到这儿哈，我就过这个路，再一次在读路德记的时候，我就想到伯利恒，基督耶稣是伯利恒的哈，因为基督耶稣是伯利恒的人，他的祖先就应该是伯利恒的，大卫是伯利恒的，再往上推，耶西，大卫的父亲耶西是伯利恒的，耶西的爸爸，俄贝德是伯利恒的，俄贝德的爸爸就是这路德记的男主人公波阿斯是伯利恒的。好，所以这我们路德记的一开篇，当有一个家庭在以色列遭遇饥荒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背逆神以后，神审判就会临到他们。你看整个四世纪和那个列王记都可以看到，还有历代之上下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轨迹，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神就会惩罚他们，那个灾难会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回转哭求，向神哭求，神又会怜悯他，神的恩典又会临到他们，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就这样反反复复。其实我们人的每一个人的一生，信神的一生，也可能走这样反反复复的道路，但总的趋势如果是在向上，就是一种祝福。好，当神以饥荒来临到来审判以色列的时候，这个家庭就离开了那里。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以色列，整个以色列是悖逆的，所以也不指望这一个家庭有多么的敬虔的守在以色列，所以当饥荒来临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
粮仓没粮了，
没粮了，是的，
好讽刺
的，对，粮仓没粮了，实际上
天不作美，
实际上这个以色列的爸爸哈，以利米勒的名字是神作王哈，师母，他本来的名字是神作王，但是当粮仓没粮的时候 ，physical 啊，就是物质世界看不见东西的时候，他就离开了这个父亲。
未
作王。对，是就是是是，然后就他就离开了，就来到这个摩亚。摩亚实际上是一个以色列在圣经上 生命记还是利未记里面有说，摩亚人十年不能进神的殿，十代不能进，十代人就是有十代人不能进耶和华的殿，生他们是被 curse 的一个民族，因为他是罗德和他女儿乱伦才下的后代，所以这个时候，但是他们有粮在那个时候哈，所以这个家庭就被粮食所牵引到来到了这个地方，来到了摩亚这个地方。好，这个故事开篇就这样，也就是说开篇都是路德应该是在十几岁开始的，之前圣经并没有提到路德的前面的一段生活。实际上当他生下那个俄贝德以后，也没有再写他后面了哈，也没再写后面，路德记只写了路德的短短的十几年的时间，最多十几年的时间。你看一开篇就讲到路德实际上一开始就打开这个的是他的命运，路德的命运，他的命运是什么？他怎么嫁到这个以色列家的？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我们知道实质上，如果这个家庭他们是遵循神耶和华神的话，以神为神的话，他们不应该娶摩亚人，因为他们不仅在这个在神的律法里面已经写着了，你们不能娶外邦女子，因为他要让你带他们要带你去拜他们的神，要偏离耶和华，而且他们有亚伯拉罕作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当时也离开那个离开他的家乡来到迦南地来，他怎么做的？他让他的仆人带着东西回到他的本族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一个他本族的女子。好，他们是有榜样的，而且他们称亚伯拉罕为亚伯拉罕父，那他们却没有回到他们的本家以色列去娶一个以色列的女子。至于原因好，就很明显应该是哈，就是因为他们偏离了神。好的，他们为两个儿子娶了一个娶了两名妇摩亚女子，他们是娶了摩亚女子爸爸才死的，还是说应该是娶了之后哈？圣经我仔细的看了一下，圣经也没有明显的讲哈，娶了之后才过世的还是娶之前，但是总之父亲死了，然后紧接着两个儿子死了，路德的命运就拉开了哈。他的命运其实跟拿奥米一样，我们看到这里他的命运也挺惨的，没有了公公，还没有了自己的丈夫，而且这个一个家里哈，就这样一个就看起来被 curse 一样的命运就拉开了。好，然后拿奥米在这个时候，实际上拿奥米这个人的故事，拿俄米的故事也足够让我们来好好的思想和体会，只是说我们今天还是就专注在路德身上。拿俄米这个时候他听说了神眷顾他的百姓，吃粮食给他的百姓，所以他其实拿俄米这个时候开始，他的心里面的那个神放在他里面的那个心，曾经认识耶和华的那个心开始复苏了，他想回去了，他所以他起来，他带着他告诉他两个儿父，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要回到我起初所住的地方，要回到犹大去。他们一开始的反应都是两个儿父，一个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都说我们要跟你回去。我不知道他们是深思熟虑以后，还是就这么随口说来的，因为实际上在回到以色列那个地方是很对摩亚人是有歧视的哈，如果有这个词儿没有用错的话啊，他们是看不起他的，因为他们摩亚人的后代在以色列里面是没有地位的，是被看作是乱伦的后代哈，是他们将要有什么，就说这个社会怎么看他，他们也是很难预测的。跟着拿奥米回去实际上是一个前途未卜的一个状态，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说了，我想的话是因为他们爱拿奥米， 这么多年的生活，拿奥米活出来的不一样的生命已经影响了他们，所以他们是喜爱这个人的，所以他们一同的提出要跟着拿奥米回去。这也是拿奥米就像我们世界上哈，每一个人在做选择上的时候都会有一大堆的理由，一大堆的那个 list 哈，来立出来好处坏处。拿奥米马上就告诉他们，你们跟我回去的话哈，好女儿们啊，你们不要跟我回去啊。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何要跟我回去呢？我还能生子做，我还生了孩子还能做你们的丈夫吗？你看我年龄老迈，就不能再有丈夫，几乎是有今夜就有，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不嫁别人呢？所以其实路德和俄尔吧，难道不知道这个吗？他们的丈夫至少是20岁左右了吧？哈，那个时候，那他们还能等20年吗？等20年还能够嫁给，而且还不说那个就是拿奥米能不能生出孩子来，能不能有丈夫，这些都不说。其实他们是知道的。那拿奥米在这里，他就是他想说什么？他有
可能，
对，他要说什么？
死心了。
他实质上想说的，你们跟着我去是没有指望的。他想说的是，他也很清楚，他们是因为爱他而想跟着他走。那你因为爱我跟着我去，最终的结局是没有指望的。不仅如此哈，而且如果你们还想有一个家庭的话，你就是要离开我的，实质上哈，不可能跟我在一起的。是想哦，那个拿奥米是想告诉他们这样哈。当听到这个的时候，俄尔巴一想，哇，也是哈，我跟着我的这个这么亲爱的婆婆去的话，等于是马上就要失去她的话，有什么意义呢？我还不是回到我的娘家了哈？就像拿奥米给他说的，娘家多好，你们可以回去，有自己的父母在那里，还可以再嫁，还可以。是你愿你们在你们的新的夫家都有美好的未来，他怎么说的哈？大概就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呢，还有你们原来曾经拜过的神，拿奥米还这么说了的，告诉他们，在一个没有神的人，没有以耶和华为神的人俄尔巴，他一听到这些看得见的这些条件，他回去了。从此以后，圣经没有再提到这个人。没有再提到，而路德却说出来一个旷世经典的话，也是路德剧里面最有名的话。甚至我想，现在这个婚姻的事业会不会是出于这个，都有可能哦哈。那个路德怎么说？不要催我们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这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与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与其说他这个话是对着拿俄米表达的爱的话，我觉得这个话更还有一个更美好的意义，就是他神是这句话是对着神说的。你看，就不仅是对着拿奥米，承上启下，他的生命中已经有了一个神，并且这个神耶和华神，就像波阿斯所说的，好，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路德已经开始投靠耶和华，路德的生命不一样了。
但是如果你有提到经节，可不可以跟他们讲一下你在念哪一个经？
哦，好，
你要念过去，他们可能会哈。
对，
就稍微大家
对我刚刚提到了路德的那个誓言，你到哪里去，我就跟你到哪里去，是第一章的16节，路德记第一章的16节。然后再一次听到的经节是波阿斯所讲的那个，好，对路德说的话是第二章的第12节。对不起，师母，我今天声音有点哈。
你行，
靠近是可以度的。
好，慢慢的讲，轻轻的讲，反正效果不好，刘磊是我们的技术人员，都可以修改。好，我们看到路德的生命运开始改变，从他的一个选择开始。实际上真的是神把一切的路都，神给我们最美好的，但是我们愿不愿意选择。我们看路德的这个生命，有时候当我们仔细思考的时候，好，我们可以有踪可循，我们其实可以走有一样的道路。好，路德就做了这样一个选择，投靠神的道路，从此他的命运不一样了。本来是一个很苦的，失去了丈夫，来自摩亚外邦人，我们有一样的哈，我们都是外邦人在这里的哈，都是我们都是第一个信主的哈，然后都不是以色列人，然后命运开始改变。好，我们来看第二章开始，他跟着路德回到了以色列伯利恒，人当人看到拿俄米的时候，就叫他。那些人都认识他的，因为我想的话那个地方也不大哈，都见到他都知道。
现在才三万人。
哇，
现在才三万人。
对，谢谢刘磊，谢谢。好，现在才三万人，很小都认识他，都知道他的名字叫铁喜乐。好，这个圣经的那个他的名字的意义叫喜乐，所以他们会叫他喜乐的人。他说了什么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他怎么说的？第一章二十节，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甜，要叫我苦，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他苦，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感谢神的时候，虽然他满满的出去，到现在为止空空了，他还知道回来，这是最宝贵的哈。你看到拿俄米的一生，不仅他的命运在这里转折，并且祝福了更多的人，实际上路德也是他所祝福的人。回去啊，当人见到他的时候，他心里还有苦，还有苦毒，他还有抱怨，不要叫我甜，叫我苦，神这样击打我多苦啊，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哈，这样的。但是神是谱写我们人生的，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一本书的话，神就是那个作者。好，你看，我们看好第一章的最后一节，拿俄米和他儿夫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个时候伯利恒的季节正是收割的季节，这个正是还有恰巧正好这些词在路德记里面频频的出现，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和第二章的第三节第四节哈，第三节当路德回去后，他就告诉拿俄米说，他已经知道，其实他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跟着拿俄米就不会去享福的，不是为了享福的目的，因为他将要饲养这个婆婆哈，将要孝顺这个婆婆，他注定他的经历会很辛苦的，所以他去了以后，看到这个动手收割大麦的季节，他马上就给婆婆说，让我出去，因为他们已经是很穷的人了，除了地以外什么都没有，地也荒芜了，没办法耕种，他就跟婆婆说，让我出去拾麦穗来奉养你，好，来喂养你，来供养你。好，他就出去了。这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词，他去拾麦穗，他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就是他的公公哈本族的人波阿斯的那块的田地。恰巧在下面一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回来。你看这个恰巧也好，正从也好，在人看来就是巧合，但是在神看来，在这一切的事都是神为我们恰恰放到那里的。有一个美国很有名的牧师叫江派贝尔，他就写过，当你的人生有恰巧出现的时候哈，你要知道神在背后已经做了一千件事才成全了你的这个恰巧。好，我先分享一点，我看时 事情哈，我想分享一点我个人的生命中的恰巧呀。我小时候读书算中等啦，不上不下，反正不怎么样。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个省重点中学叫南山中学，我们那个地方是四川省的算第二大城市，但是也是小中小城市，现在叫来，因为除了省会这些城市都叫中小城市哈，叫绵阳。我们那儿有个中学叫四川绵阳中学，绵阳中学那个 sorry no nobody cares。好，然后我们那个中学是一个省重点哈，我们小学毕业就所有的孩大部分的孩子都会申请这样的省重点嘛哈。我们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钱可以进的，是必须考的，好，必须申请去考的。当时成绩中等吧，小学还可以哈，就去参加考试。考了以后我记得很清楚，我爸爸回来就因为那个时候靠寄信的嘛，打开那个就跟我说，我爸爸也不意外了，因为那个学校是很难考的，像我们那样小学大概只有不到十个人可以考入那个中学哈，就告诉我很遗憾哈，你没考上，但是也不惊讶，因为我小时候自尊心强，我爸爸还买了很多的好吃的，就怕我哭哈，来安慰我了哈。但是我也不是那么忧伤啊，因为这个是意料之中嘛，本来自己也不是那么优秀哈，就意料之中。但是一个月过后开学的时候，爸爸又收到一封信，什么？哇，那个学校居然扩招了一个班，恰巧就把我扩招里面去了。恰巧在可能有可能，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成绩是多少。当你们听到这儿，有可能想，也许你的成绩恰巧就够了，也有可能我们不知道的哈。如果这个是恰巧的话，那另外就再往后走就更恰巧了。不仅这个学校扩招一个班，而且他们把最好的成绩的孩子放在了一个基本上是教师子弟或者文教局的孩子的那个班，那个班选了最好的老师。好，但是呢他们又觉得这样做好像挺明显的哈，所以每在那个班里面他们又选了另外的大概不到十个孩子，就是说他们没有这种教育背景，就好，父母不是这个文教系统的孩子，在那个好就又选了几个，我觉得他们选这几个就是像我们现在抓就似的了。那我又恰巧在这个班，我为什么要讲到这一点，对我的父亲来说可能说他当时的判断就是说，哇，我的女儿运气多好，今后可能有机会上大学了哈，因为去了那个班基本上都可以上念大学了哈。好，但是当我回首我的人生的时候，我看到了神的手，不是上大学而已，因为我就在这个学校遇到了我现在的先生王庆。如果他当然成绩很好，对于他来说没有悬念的进去，但是对于我来讲却是这么多一个恰巧把我推到了这样命运的一个，你看我又现在在这里哈，真的是我想的话，如果你们每一个人把你们生命的恰巧放成点连起来的话，最终都指向神了，指向神。我时间还有哈，师母给我足够的时间，他说
那讲不完下午再接，
对，师母有说，
他很期待，慢慢讲。
好，慢慢讲。好，我其实还有一个最让我感动的就是神对我的第二次的恰巧哈。我是2008年信主的，2008年5月8号受洗的，是母亲节那一年的那个母亲节，就是母亲节都是好像是第二个星期天就叫母亲节，5月8号受洗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我不觉得我非常 ready 了，跟神我甚至我有跟刘磊分享过，我甚至不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重生了，虽然我知道有神，我也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我从小就是不相信进化论的哟，很奇怪哈，进化论那个时候基本上给我们洗脑，但是我就不相信那个猴子会变成我。我就王庆后来跟王庆分享这个事儿，他都觉得啊，因为他觉得我没有认真去学进化论，有可能哈，没认真学习哈，但是我从来对我从来不相信进化论，我相信有一个神，
但是呢这个神与我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一直就没有那个感受，没有这个 feeling。 好，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没有 ready。 实际上我们慕道已经大半年，快我2007年的9月份到2008年的5月份之间已经七八个月了，就一直我觉得我不 ready。 然后当时教会的杨长老，当时是杨弟兄嘛，他非常希望王庆能够受洗，我们家王庆他已经 ready 了，然后他就安排王庆在5月8号母亲节受洗。但是王庆说我不，我要等着我太太，她什么时候受洗我就什么时候洗。哇，就跟我压力了哈。我其实那个时候没有 ready， 但是就我不想，因为我把它 hold back 啊，我不想让我好像有点耽误别人，我就有压力了，所以我就那个时候眼睛一闭，管着他了，先受洗了再说。我觉得神也怜悯我们这些哈，就是无论什么目的哈，你会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有些是很多跟我有同样的经历的，就是其实都没有真正的跟神有 personal 的关系就受洗的。是的，我那个时候就受洗了，但是很奇妙，在我回看的时候真是不一样。我5月8号受洗，5月12号发生了什么你们有知道的吗？对的，大地震。因为马姊妹我在这儿，马姊妹是四川人哈，重庆人。五姊妹，对，
吴潇湘，
好，那个是我是四川人，他那个大四川大地震离我的家乡只有20公里，离我住的那个房子只有25公里左右，几十分钟的路程。那个叫汶川大地震，我的你一查它会跳出来，那个就是城市就叫绵阳，它是汶川是一个 city， 就像我们的 city 是一个县，汶川县，但是它是绵阳市汶川县，中国都这么讲，四川省绵阳市汶川县这样来说的。我是5月8号受洗，5月12号的大地震，我买了机票，5月16号回去，买机票是1月份买的，谁都不知道这些要发生。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给我打电话让我不会去啊，因为当时余震很多，余震的时候房屋还在倒塌，而且很那个真是惊心动魄。我妈妈说她都没办法住在家里哈，就让我不要回去，而且有亲人死了，当然我们没有直系亲人的哈，远房的还有朋友的这样都认识的都过世，就很难过。我妈妈我姐姐都让我不回去，可是我那个时候怎能不回去了，我女儿在那里，如果我当时就是那个良心呐，哈，被压的我不回去的话，我女儿怎么办，我父母怎么办，哈，他们怎么想今后。虽然我妈妈告诉我不要回去，但是我女儿会怎么想，我今后怎么面对她，哈，很纠结。但是我要回去的话的确很害怕。那个时候汶川大地震，当我知道那个时候我何等的感恩，我就觉得起码我认识上帝了，起码我受洗了，哦，他承认我了，哇，我要回去，我就要回去。但是心里还是很害怕很害怕。当我坐在飞机上的时候，哦，心里还在七上八下的。我旁边那个人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个黑人哈，很好，很一看他把行李放上去，然后他转过来拿了一本圣经就放在旁边，然后他还没有坐下，圣经就在那儿了。哇，我一看我就因为英文也不好，但是断断续续还可以交流，简单的交流，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圣经吗？好，我就迫不及待的告诉他，我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才受洗，当时才10天不到，8天，我8号受洗，16号回去，好，在飞机上我才受洗8天。好，他告诉我什么，他说我是一个牧师，他那一趟飞哪里我都忘了，因为我也不记不得那些地名那些英文名号，他飞哪里。哇，我觉得难道就这么恰巧吗？恰巧有一个牧师坐在我的旁边，恰巧有本圣经放在这儿，我敢去问。好，我觉得真的是你把那个点连起来的话，神是施恩的神，真的是。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其实很害怕，我虽然受洗啊，但是这个神我不觉得他会保护我，就是没有那个感觉了。然后他就把 圣诗篇翻给我，他说了很多我都道懂不懂的，所以能记住的就是他的诗篇的91篇第15节念给我听，然后我翻中文才知道那个讲的什么哈。诗篇91篇15节，他若求告我，当然14节他也念过，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不啦不啦哈。然后15节，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哇，当时大得安慰。回去的话，那个时候我其实知道的圣经很少很少。我就在这句圣经就一直在我心里 review。 我回去住在7楼，那个时候余震还不对，有一天中午躺在沙发上可能睡着了，就有一种叫梦魇的状态，我不知道我醒着还是睡着，其实我就感觉那个天花板就掉东西，就是那个屁股那些上面就啪啪啪掉，就是地震的状态啊。实际上后来才知道不是，只是在晃房子在晃动，但是因为我在梦魇中哈，那个就啪啪啪掉，我就觉得自己呼吸困难，都没办法呼吸。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这句经节就出来，我当时都记不得原文怎么说，我就叫了一句耶稣救我，耶稣救我，马上就人就醒过来哈，就发现实际上就晃了一下，房子晃了一下，我还在那里，但是那个状态就是那个窒息的状态，当时其实是很难受的，很长的。当我呼叫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就停止了，我就醒过来。哇，我真的是在那段时间，我觉得真是神就陪着我，我就呼求，就神就成为我的神，感谢神。所以当我们选择的时候，我们选择投靠神的时候，神的恩典就能引导我们，神就怜悯我们。我们继续回到路德身上哈。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地，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是一个非常敬虔有怜悯良善的人，因为在利未记里神给他们这好以色列人说的，你们收割的时候不要收割干净，只能收割一遍，然后剩下的这些粮食要留给那些穷人，要喂饱他们，因为我是施怜悯的神。也就是说你们做这些是因为我是你们的神，我也是他们的神。神这样说，波阿斯就这样做。前面他见到他的仆人也非常的良善的问候他们，愿神祝福你们，好，愿耶和华赐福你们。当他看到路德的时候，他问他的仆人他是谁，他们就告诉他这个是拿俄米从摩亚，还专门强调从摩亚带回来的那个女子。他一听这个他是知道的。我记得上两个礼拜哈，李弟兄在那个 AI 啊，就 ChatGPT 里面找了一个图片，就是路德的图片，路德那张图片上非常的美丽。我相信哈，我相信路德也是一个非常美的女子，但是圣经上一句话都没有提她的长相。而这里波阿斯看上的哈，波阿斯最后娶路德为妻的原因，波阿斯的价值观也在这里显现出来。他看的路德看什么，他怎么说的，你看哈，他对路德说，第八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哈。他就让他在他的田地上吃。他是怎么评价，我看一下哈，他怎么来评价路德的。最后他说因为我知道你所对你婆婆所行的我都知道，你怎样对待死人活人我都知道。那他的家实际上波阿斯对路德的评价就是路德里面的东西，你的良善哦。第12节再一次哈，11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都全部告诉我。他都从别人那里听到 路德这个人的品性，实质上在他心里已经种下了这个爱的种子，但是这个爱并不是因为他的长相，并不是他的长得有怎么样哈，而是他的品行。他接着十二节他怎么说，因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实际上他也照着耶和华也借着这个波阿斯照着路德所行的去赏赐了耶和华，哦，赏赐了路德。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波阿斯照着耶和华神来对待路德，他神怎么看一个人，波阿斯就怎么看。我们这一生认识神以后，我们的价值观全然的翻转了。我们都经历这样的，以前你看人是不看外表的，我说的外表不一定单指长相，包括这个人外面所拥有的地位物质好，还有包括一切其他的好，包括职业，我们都看这些。现在呢，我们认识神以后，神怎么看人我们就怎么看人。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样变化不一定是一天一天的，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我们看人都会变，我们看人的内心，我们不再低看人，不再因为他的贫穷在低看人，反而我们因为他有神的品质而敬畏这爱戴这个人，去尊重这些一切的人，好，尊重每一个有神形象的人，我们的价值观变了。所以当神以这样的恰巧正好每一个给路德铺好的道路，其实神就用这样的恰巧也好，恰巧正好来一步一步的把路德的命运引到了他要他到的地方。你看好，他就当路德告诉波阿斯我四岁的时候，波阿斯说我知道呀，好，你我怎么知道你的，因为他们都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了，你有美好的品性，好，这样对待你的婆婆，好，那现在还来奉养他，好，然后呢愿神祝福你。路德那天并且他就嘱咐他的仆人，波阿斯是一个财主哈，一开始就讲了，波阿斯财主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财主，他就马上安排到他仆人给路德带了很多，除了路德自己吃饱喝足以外，让路德带了很多吃的，六个麻袋好像是不是杨弟兄就扛着，我不知道他怎么扛着哈，就回去了，带给他婆婆。婆婆跟路德的这个关系，我读到这里我也特别感动。他回去的时候没有说婆婆就睡了哈，路德辛辛苦苦回来哈，就自己洗了睡了，没有。拿俄米一直等到路德回来，回来以后还问他你今天怎么样了。他们这个对话我就想到，其实我们都是做妈妈的哈，我们也应该跟孩子有这样的爱的一个沟通。你看他回来他就关心他今天发生的每一件detail 每一个细节，你今天都出去遇到哪里人啦、你到哪里去捡了这么多东西，这么多麦穗回来呀，人家怎么都带你的呀，他们带你好不好啊。路德就一点一点的告诉他，我今天去了一个波阿斯的大财主叫波阿斯的田地里面，他怎样带我，他的仆人在怎样带我，一直都跟着他的使女在一起，我其他哪个地方都没去。路德哦，波阿斯跟他怎么说呢，说这个波阿斯实际上是我们一个至亲的亲属。那个时候哈，有一个在以色列里面神给他们一个律法，就是当这些穷人，因为人后有人后来穷了就没有钱来维持生计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卖田，神就给他们一个律法，就说你们在利未记里面哈，说你们如果要卖你们的田，就要你们至亲的那个亲属来赎，也就是说他们拿钱来把你这个地买了，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地还是在你们这个族里面，就不能流失到其他地方。如果像现在的话，谁有钱就谁买的话，那肯定你这个名下的田地就 跑到了别人名下，所以神为了保护他们，为了爱他们，就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律法。所以当拿俄米一听他在波阿斯的田地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就放出光来，哇，好，就觉得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怎么会又这么恰巧？拿俄米的那个属灵的觉醒，在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复苏了。我相信，就从他后来的话哈，他已经有很在跟神这个关系上已经回归了。当他回归的时候，他就能够知道神怎么带领他。你看，他马上就很敏锐的就已经捕捉到神对他的带领了。他就说哈，这个波阿斯实际上是我们至亲的一个亲属，现在你就按照我说的。他还说了一句什么话，是我最感动的。然后你对他的，其实这个是后来说的，我就提到这里啊。他对路德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想的话，婆婆和媳妇在当今的关系，我们就不说中国人了哈，美国人都是很难的哈。我有朋友嫁给美国人的，一样难，因为人性都是一样的，自我为中心的这个本来的天然的本来的面目没有改变的话，婆婆和媳妇永远是一个很难相处的关系。但是在他的儿子死了以后，他不仅没有苦读，他这样的爱路德，路德当然也非常的爱他。他说什么，我要为你的幸福，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地，让你来享福哈。他在这样说，然后拿俄米就凭着他对神的这个敏锐度，对路德有一个安排。他怎么说，他说从现在起你听我的，明天晚上，哎，不一定是明天晚上了啊，对，他就说你就应该是那个收割的。他就这样每天在那个波阿斯的田地里面拾取麦穗，直到那个收割的季节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对他说，你今天，因为他们有传统，收割完了要吃要喝，喝完了大家都很畅快的时候，波阿斯就有可能在那个地方睡下来。他就对路德讲，就说今天晚上你要更衣沐浴。你看他讲的非常 detail， 非常细致。我们看到神的那个，其实神对我们每个人也一样，非常的细致。如果我们愿意去跟神，谁愿意去思想的话，神也在这么带领我们。你看他就说你要沐浴，你要更衣。当波阿斯睡下来之后，你就睡在他的旁边，掀开他的被子，睡在他的旁边。接着会发生什么？接着波阿斯会告诉你，你当这样信。哇哦，好，你看，但是更让我惊讶的是路德的反应。路德怎么说？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因为路德他没有问为什么要这样呢，而且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顺服都很难的，所以我要写一下哈。路德的第三个就是顺服。对于我来说，顺服最难的一点就是顺服那个不合理的。顺服在我来看哈，哎，明显不对嘛，哈，不合理的。但是路德怎么说？我看到路德身上顺，他甚至问都没有问，要为什么哈？他就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这就是一种态度。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是要学习路德对神这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凡你说，那就是圣经一样的话。哇，是不是哈？我们要立下这样的心思：凡你所说的，我都要遵行。他就这样，他也就这样行了。那天晚上，当波阿斯吃好喝好，睡到那个麦场上的时候，他就睡在了他边，掀开了他的被子。实际上在我看来，那个时候是这样做是很不合理的，就相当于你就主动求爱了哈。这个就，但是那个时候 你想几千年以前他们也是很保守的，意味着什么。所以但是路德他知道，他知道这个只是细节，他今生今世的每一步将在神的手中，他知道他的命运实际上是神所写的，跟这个具体的不太有关系。他就这样做了，婆婆怎么告诉他，他就怎样做了，他就睡在了波阿斯的脚前。当波阿斯掀开被子的时候，一看吓了一跳，因为天黑嘛，也看不清楚是谁，就问他你是谁啊。他就告诉他，我是你的使女。他很卑微啊，路德。哇，那个波阿斯马上就告诉他，就正如他的婆婆跟他说的，你当要怎样做，波阿斯会告诉你。波阿斯怎么告诉他的哈，就告诉他，波阿斯称他为女儿啊。我相信波阿斯的年龄可能是在那个时候大他很多，具体的圣经有解经家说已经在45到50岁之间，但是他是单身哈。那路德那个时候年龄是20到25岁之间，但是他对他说，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因为这个非常重要，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你看波阿斯看到他的良善，他对路德的爱好已经开始了。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他看路德是看他的品格贤德，所以他就跟他说，你今天晚上就在这里悄悄的出去哈，不要让人看见，你只管等到天亮。我的确是你，就像你说的一样，我的确是你一个至亲的亲属，但是我还不是最亲的。我当读到这儿，我也真的是感动。波阿斯他也是把他的命运放在了神的手里，因为还有一个最亲的，他将要去问那个人哈，你愿不愿意来赎这块地？他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那个人说我愿意，那他的命运、路德的命运都要改变。那他，但是他没有，他按着神给他们的律法，他就遵守神的话。那至于后来要怎么样，在神的手中。哇，我觉得波阿斯何尝不是一个顺服，真的是很感动我。但是我们今天就 focus 好，就专注在路德的身上好，就不去讲波阿斯好。他就说在我们这个家族还有一个至亲的，比我还跟你们更亲的，他比我更有优先权来赎回你们的地。所以呢，他就说你回去让我来安排这个事儿。你看好第四章的第一节，又有恰巧这个词又出现了，可能就是第二天波阿斯在城门上的时候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至亲的亲属经过，圣经都没有提他的名字。好，他经过那里，波阿斯就把他叫到，快来呀。好，有这么一个事，波阿斯就对他讲了。现在拿俄米是他们都认识的哈，拿俄米从摩亚回来了，还带回来他的儿父路德。现在他们家要卖那块地，你呢比我更有资格赎这块地，你愿意赎吗？就问这个至亲的，这个没有名字的这个亲属啊，你愿意赎吗？他一听Why not? 谁不愿意啊？哈，有这么好的好处，那么大一块地，肯定是很便宜的卖给他了哈。那买了的话，就扩张了他的地图了。他说我愿意啊。紧接着，波阿斯就告诉他，因为这是神在律法里面写的，波阿斯就告诉他，你要赎这块地的话，同时你要娶这个叫路德的女子，并且。这个产业接下来你生的孩子也属于路德和拿俄米，因为要在这个死人，就是他们这个爸爸叫以利米勒，要在他的这个家族的名下要留这个名，因为这是神的律法。他这个时候这个人的反应就像当初俄尔巴的反应一样， 当条件列出来的时候，人的那个人性就显出来了，这个也可以理解的哈，和也好像在人看来都是合理的。他马上一听，哇，这个好处后面还这么大一堆坏处，他马上就不行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能的。他怎么说的？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输了，恐怕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输，也就是说我这个在先这个分位位份我不要了，交给你了。好，很多人都是这样。好，圣经上还有很多，还有谁？以扫，是不是？以扫和雅各也是把位份让，他就让了。好，你可以输，我当输的，我不能输了，他就这么说。然后波阿斯又对他，让他按照以色列一个规矩，把他的鞋脱下来，哈，脱鞋为证，来做一个证据，表示他把这个位置让给了波阿斯。接下来波阿斯对这些所有的长老和民众都有了一个宣称，好，我要买下这块地，我要赎买下这块地，并且把路德娶进来，来尽这个死人的义了。好，那个长老怎么来祝福他的？长老和民众对波阿斯的这个祝福最后就成为了事实。他们也是跟神都很亲的，所以他们说，你看他们怎么说，和民众说，是第四章的第九节，你们今日，哦，是波阿斯对长老说，哈，先是波阿斯对长老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是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奥米手中自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留存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他娶路德的名，哦，路德和赎这块地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看到没有？是为了好在死人的产业下留存他的名。他的目的和神的目的是一样的，他的心跟神的心一样的。波阿斯他所走的道路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和追，我们也当这样行的。他按照神所说的行，他也按照这样的目的所行。然后那些民众众民和长老对他怎么说？我们做见证，十一节，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这家的女子像见你以色列家的拉吉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使你的家族家，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这句话就成为现实。你们看看第接下来的十八节，再接着这个法拉斯后面记载的法拉斯的后代，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伦，希斯伦，希斯伦生，希斯伦生男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撒门生波阿斯，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神既是他的神的话语就借着这些长老的祝福实现了。实际上长老就是这些长老就是对波阿斯和路德前面道路的一个预言。实际上感谢神，神就成全了这个预言。好，我们就基本上就到这里哈。我们就看到顺服下面就是第四点，蒙福的一生，路德的一生。就圣经就到这里，后面除了马太福音里面提到过路德一句话，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提到，耶稣基督家谱里面他们写家谱都是写男的哈，某某某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样来的，很少有提到女人。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提，比如说波阿斯从路德 生而为的，是这样写的，你们有空去看马太福音耶稣的家谱。因为今天是圣诞节，所以耶稣的家谱对我们格外的重要，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救恩从哪里而来。愿神赐福大家。